布林肯呼吁世界向哈马斯施压，以哈再次停战。菲律宾防长话，只有中共先至会相信自己嘅鬼话。欧洲移民改革达成协议，法国收紧移民政策，庇护权到期，纽约市20000移民恐怕流离失所。神韵2024巡演首场将会在名古屋拉开序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宝，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20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突然访问埃及，据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正在就新的停火协议进行密集会谈，包括在援助抵达加沙之后释放人质。以色列要求释放全部女人质，哈马斯要求永久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国际社会亦都要向哈马斯施压。据法新社报道，哈尼亚上次前往埃及是在11月初，当时宣布了迄今为止加沙战争当中唯一的停火协议。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坚持要求释放剩余的所有妇女人质和体弱男子，同时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巴勒斯坦人可能会被列入以色列释放的囚犯名单上，谈判非常激烈，并表示几日之内就有可能取得突破。双方在休战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哈马斯要求永久停火，以色列表示在击败哈马斯之前只会同意有限的人道主义暂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表示，正在考虑的任何新的休战协议都将会是短暂的，只有哈马斯被消灭，所有人质获释，加沙不再构成威胁，战争才会结束。任何认为我们会停止的人都是脱离现实的，所有哈马斯恐怖分子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已经是还在行走的死人。但据半岛电视台说，以哈已定了协议，包括哈马斯释放30至40名人质，以换取释放知名囚犯，休战时间从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不等。以色列正在为释放这些囚犯做舆论准备，预计将会在1月份达成潜在协议和暂时停火。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想结束无辜的男女老幼的苦难，这样哈马斯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似乎大家都保持沉默，没人要求哈马斯停止躲在平民身后放低武器投降。如果哈马斯这样做，听日就结束了，怎可能没有对侵略者的要求而只对受害者的要求。如果全世界都能够围绕这个想法团结起来，这将会是一件好事。时政推主 Alex Chen 认为，由于人质是哈马斯最后的盾牌，绝不可能全部释放，如果不彻底消灭哈马斯，人质将永远处于危险当中。同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推文说，最终联合国秘书长观看了10月7号哈马斯暴行的影片，秘书长说，这个是最恶劣的人性，现在我们将会看下他的公开宣告是否发生变化，以及他是否真正理解以色列从地球上根除这种邪恶并将人质带回屋企的使命。如果联合国忠实于他的创始原则，我们会在战争的第一日听到这个讯息，在哈马斯被摧毁、人质被送回来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 另外，美国国防部宣布第153特遣部队负责红海安全，海上联合部总部设在巴林，39个成员国由一名美国海军军官领导。美方声明保留对也门胡塞武装动武的权利。目前美军在红海还有两艘军舰，分别是卡尼号和梅森号导弹驱逐舰。每日邮报报道，拜登政府考虑直接对也门进行军事打击，以保护红海贸易路线。路透社报道，20号胡塞主管人阿卜杜勒说，如果美国人瞄准我们的国家或者对他发动战争，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警告胡塞武装说，我们不会容忍威胁和攻击以色列埃拉特的企图。此外，19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目标进行炮击和空袭，以应对真主党的袭击。黎巴嫩真主党说，他的成员总损失人数已经达到111人。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真主党违反了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在找到并实施外交解决方案之前，我们会继续做好必要准备，消除边境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如果真主党想要将战争提升一级，我们会将战争提升五级。中非口水仗进一步加剧，中共指控菲律宾在南海蓄意侵权、挑衅制造事端之后，菲律宾防长礼拜三12月20号回应说，只有中共先至会相信自己讲的说话。礼拜三，菲律宾国防部长小吉尔伯托·邓奥多罗说，我只想回应，我认为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菲律宾在这里搞挑衅活动，说我们在南海制造麻烦。对此，我的回应是，只有中国才会相信他们的说话，并补充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对菲律宾的行为进行过这样的谴责，这个是对我所讲的最好证明。真相和事实是，世界上没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明确支持他们对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一些地方甚至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引发争议。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共就宣称不承认这个判决。近两年，菲律宾同中共在南海的冲突越发频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同中共打交道的传统外交努力，譬如召见中共大使，不起作用，而且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他呼吁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从根本上作出模式转变。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言人就在礼拜三稍晚发表声明说，中方将会保持对话和接触的大门敞开。小马可斯上任菲律宾总统之后，一改前任亲中共的立场，在同中共的南海争端上毫不让步，并寻求同美国及美国盟友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加强菲律宾的防卫能力。19号，欧洲联盟国家同议员达成协议，将会改革欧盟处理寻求庇护者同移民相关法律。法国国会亦都通过收紧移民政策的法案。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出现裂痕，该法案导致左派愤然离去，右派点赞。法新社报道，改革内容包括加速审查非正规入境，设置边境收容所，加速遣返庇护遭到拒绝的申请人，及一项减轻南欧国家移民大举流入压力的团结机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移民问题是欧洲共同挑战，今日的决定让我们可以一起因应。这项协议仍然需要经过代表27个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以及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才可以成为欧盟法律。因为意大利、瑞典、荷兰等几个欧盟国家抱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反移民政党崛起，欧洲近年来对移民问题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另外，据法国移民政策新法，外籍人士获得福利的机会被推迟，其中包括了儿童福利和住房补贴。政府还收紧对外国学生的规定，引入移民配额，使移民的子女更加难成为法国人。同时规定因犯下严重罪行而被判刑的双重国籍人士，可能会失去法国公民身份。 呢项法案是马克龙同保守反对派之间达成的妥协方案，又亦保守派人士认为那些福利应该只留给法国人。马克龙左翼的复兴党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之一霍利反对这个法案，最终复兴党有20名议员对该法案投下了反对票，17人弃权，131人投下了赞成票。法国卫生部长鲁索当日辞职，以表达对法案获得通过的抗议。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就表示，法案保护法国人。法国的新政策体现了欧洲在政治上的右倾趋势，各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更加强硬。英国首相辛伟成日前表示，他将会推动全球改革庇护制度，警告说不断增加的难民人数可能会压垮欧洲的部分地区。纽约市长亚当斯在10月初调整庇护政策之后，随着寒冬来临，纽约市估计2万名无证移民儿童和他寻求庇护的家庭受政策影响。12月19号，民选官员和移民倡议组织教师工会在市政厅外集会，要求亚当斯取消日数限制，不要剥夺移民学童的教育权。纽约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希望市政府能够完全移除60日之后就要搬出收容所的限制。他对大纪元时报表示，将移民家庭安置在永久住房会平过放在收容所。自从新政策出台之后，市议会一直在同市长亚当斯沟通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对策。约瑟夫说，我们总是在对话，因为市议会正在同市长就预算进行谈判，看看是否有补救措施。我们需要一个，因为我们不能够令纽约市的孩子离乡别井，破坏他们的稳定。约瑟夫估计有2万名移民儿童会受到亚当斯新颁布的庇护权政策影响。他指出，有些孩子的学区从布鲁伦改到了皇后区，通勤时间长达2个钟头，而且学童独自返学很危险。至于市议会是否已经同市政府达成替代方案，约瑟夫回应表示，他个人无法代表市议会回答，委员会仲未将任何事情摆上台面。我们只是同市政府来回对话，因为仍在谈判当中，所以我不能够讲谈判的内容。纽约市公益维护人威廉姆斯指亚当斯的庇护政策不利于纽约市团结，他强调学生必须有权接受教育。今年10月16号，来到纽约市寻求庇护的人数达到了当时的新高点，126,700人，而且有64,100人涌入了收容所和酒店。市长亚当斯因此宣布，带着家庭的无证移民需要在60日之后离开收容所和重新排队申请入住，而单身的成人就需要在30日之后离开。亚当斯的新政策并不代表纽约市不再是庇护城市，却会让无证移民学童面临转学或者失学的风险。联合教师工会和纽约移民联盟于是策划了当日的集会，参与者在活动结束之后游行前往市政厅前示威。除了捍卫无证移民学童的教育权，现场集会的另一项诉求是要求亚当斯提供住房给寻求庇护者。市议员马泰的幕僚长海尔玛对大纪元指出，庇护权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是无证移民一旦达到30日或者60日的收容所限制，纽约市就会驱逐他们。当移民离开收容所的时候，市政府就会派巴士飞给他们，如果他们拒绝，就需要重新申请收容所。19号，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飞抵日本名古屋，将会在日本展开为期2个月的演出，并拉开神韵2024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帷幕。请看来自本台日本记者站李华和在和田的现场报道。这里是日本名古屋国际会议中心。12月22号，美国神韵艺术团2024演出季全球巡演首站将会在这里拉开序幕。这个会议中心具有宽敞的多功能空间，其中的世纪厅是可以容纳3000人的大剧场，配备了众多音响和灯光系统，神韵将会在这里一展风采。 当神韵艺术家步出机场大厅嘅时候，等候已久嘅支持者拉开写有欢迎神韵来日本嘅横幅，有人手持气球，有人手持欢迎神韵来日本，神韵最好等彩排。日本出生嘅神韵舞蹈演员大细中天表示，理解日本观众对神韵嘅期待。神韵音乐结合咗东西方音乐嘅精髓，呢一个特别之处系其他演出冇噶。自己喺跳舞嘅时候，亦都会被神韵音乐打动，带出内心嘅情感。相信观众亦都会有呢一种难以忘怀嘅情感，并被打动。今年神韵喺日本嘅演出，仲将会首次前往北海道。北海道近期票房火爆，多次参与演出的神韵舞蹈演员黄于婷表示，日本观众对神韵展现的文化内涵好有共鸣，可能是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好相近，能够感受到日本观众对神韵演出越来越喜爱，我在舞台上能够和观众有种默契的共鸣和一体感。我们希望传递给他们的一个讯息，就是正面的善的讯息。神韵艺术团主持唐瑞表示，中国的五千年传统文化是普世价值，东西方人都能够接受。日本人保留了很多唐朝的文化，所以日本人特别能够接受神韵。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以中国古典舞为主，整齐划一的动作和翻腾跳跃等高难度的技巧，令观众一饱眼福。唐瑞话，整个舞台都是一个动作，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演员必须放低自我，想到这个整体才能够完成这种超越一个人的艺术表演。从东京赶来的支持者井田千景今年21岁，他非常推荐年轻人来看神韵，因为神韵节目里面的西游记等故事在日本家传户晓，演出以幽默的手法塑造了孙悟空的形象。他说相信日本年轻人亦都会非常喜欢。今年神韵在日本的演出将会长达近两个月，直到2月16号为历年最长。上到北海道的札幌，下到南端的九州福冈，途经京都、大阪、神户等11座城市，将会迎来42场演出。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